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间八点播出的《Eleven on Air》，我是 Jenny。相信各位呢，一定都很喜欢到国外去走走，特别是兼具了现代感和历史文化的欧洲，是许多人觉得一生必游之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是外交领事人员 Janelle。这个看似梦幻的外交工作，却曾经带给他极大的压力和辛苦。但是他靠着神的爱与医治，得胜了所有的软弱，也在主的引导之下，与主一起翱翔在宽广的天空里。这是一段怎样的起飞之路呢？让我们与他一起分享。Janelle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哇，你在那么辛苦的工作当中还是保持得很年轻有活力。
谢谢。
而且好像又更有气质了一点。
可能长时间在有文化气息的人而已那来待过的关系吧。
好羡慕哦。你到维也纳哦。
对，我到维也纳。
在最美的地方哎。
那边真的很漂亮。
真的哦。嗯、那你到奥地利大概多久时间了？
今年七月就开始迈向第四年了。
第四年。哇，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久，好像看到你好像就是很近的事情而已。
对啊。
那我觉得大家对奥地利啊最有印象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维也纳嘛，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可能就都是模模糊糊的了解啊。那趁着这个机会呢，我想要请你为我们多分享一下你在那里的观察还有感受，然后带我们大家，虽然没有钱，但是可以神游一下奥地利。
好啊。
那首先呢，那你是使用什么语言啊？
那边是使用德语。
德语。
对、可是因为他们那边跟德国的德语不一样。
又跟德国德语不一样。
他们就是奥地利的德语比较偏南方，所以德国的人都会嘲笑奥地利的德文像乡下人的德文。
真的吗？就像我们的台湾国语那种感觉吗？
有一点。
哦，真的哦。因为我们其实也采访过那个去过德国留学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德语的你好怎么讲？
德语的你好是 Guten Tag。 但是在、
很难哦。什么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Tag。
对。
好吧。但是怎么样？
但是在维也纳我们比较讲 Grüß Gott。
Grüß Gott。
Grüß Gott 它其实有一点就是上帝问你安的意思。
哦，就是问安。
对，
就像法文的日安这样子。
对， 对。然后因为它是就是天主教的国家比较盛行，所以他在问安的句子里面他还会提到神。
真的哦？
对
啊。所以那句什么 good talk
就是日安的意思。
哦，好好玩哦。然后譬如说谢谢呢怎么讲？
谢谢是 danke。
danke。
对，
感觉这个比较好念。
它比较短。
对啊，而且好像中文比较有这些音。那你好漂亮哦怎么讲？
du bist sehr schön。
Du bist
sehr schön.
Sehr schön. 好难哦。那你现在是住在维也纳吗？
对，我住在维也纳。
当然我知道维也纳，我的印象就是音乐之都，对不对？那里真的会充满了音乐跟艺术，然后路边就有人在表演吗？
应该是说那边有很多的歌剧院，还有很多的戏院。
歌剧院、戏院。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说维也纳，应该说奥地利的人他们也很习惯的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去听音乐，然后或是听歌剧。他们去的时候比较老一辈的人他们会比较盛装，那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就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盛装。
哦，是哦。所以现在还是会到歌剧院可以看到穿西装的这样子。
还是会。
好有趣哦，跟台湾真的很不一样。
对。
那你有常常去听歌剧吗？
没有常常去。
是为什么听不懂吗？
一来是因为他们如果说比较有名的歌剧的话，他订票可能很久之前你就要去订。
哦，
而且他也算是一种比较奢华的享受。好的歌剧的话可能动辄台币可能要一万或一万以上的门票。对。
哇，不是像电影票几百块。
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们的街头上面会有很多的街头艺人吗？
他们街头艺人就可能比较少，因为其实维也纳它是个艺术之都，所以他们的在艺术上的一些眼光就是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如果是一般的演艺人员的话，他们是比较不敢在
哦，真的哦，
可能是一些游客或是一些背包客，他们去那边需要赚一点生活费，
反而是外来的才会赶在那里表演，是吧？啊，真的很有趣，而且跟我们想象都不一样哎。
对呀、啊，
因为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就是看一看那个多瑙河啊。哎，说到多瑙河，它真的很漂亮吗？蓝色吗？
它真的是很漂亮，但是应该是说，维也纳市区的多瑙河没那么漂亮，它要郊区的。
哦，郊区的。
郊区的。哦。要漂亮。
哇，好羡慕你哦，都可以看到。传说中的音乐里面才会出现的地方，那你不像我们是去那里旅游，而是生活在那里嘛？
对，
那是欧洲，当然我们都觉得是生活水准蛮高的地方啊。
对，
那你在那里生活的时候，觉得那里的步调跟台湾有怎么样的不同？哦，
奥地利应该是说欧洲，或者是奥地利他那边的人生活步调很慢，
很慢吗？
对，很慢。哦、然后所以说，去那边习惯之后，回到台湾度假就会有一点。不习惯，会有点压力。
就是捷运站，大家怎么为什么都要走路这么快？
而且人好多、哦。
奥地利不会这样吗？不会到处都是人？
他那边其实人蛮多的，但是不会像台湾这样子、那么的密集。
哦，是。那所以他们会很晚上班，然后很早下班吗？
也不会，他们是。也是八九点上班，但是他们就差不多四五点下班。哦、嗯，只是他们步调的慢，你可以从他们在餐厅的饮食文化看得出来。
真的吗？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说。
像就是像在台湾，如果说进去一个餐馆坐下来，就会有服务生过来马上问你说你要点什么。但是如果在奥地利那边的话，你坐下来可能要等一会儿。服务生他才会过来，
慢慢的来
问你说你要点什么饮料。点完饮料之后呢，他就回去准备饮料。过了可能再
一会儿
，他才会端饮料过来之后才问你说你要点什么菜。
不是哦，所以点一个餐已经一小时了，不会吧？
半个小时左右吧。
真的哦，那吃完一整餐不就真的是？那这个跟我们吃法国餐的那个印象就有点像啊。
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在台湾，如果我们吃完餐之后我们要去结账，我们可能直接过去，然后就直接付款了。
对啊，对啊。
但是在那边的你跟服务生说你要结账，你可能要再等个一二十分钟，他才慢慢的走过来拿账单给你。
啊，好好玩哦！像我们很多现在是一进去就先把账结好。你回来有没有觉得这样很怪？
对，在他们看来确实很奇怪。
哦，是哦，
因为他们觉得吃饭是一种享受，要慢慢的去享受那种感觉。
哇，好想在那边生活看看哦。听起来很梦幻的这样的生活啊。可是你去那边不是只有玩嘛，不是只有度假，而是去工作啊。
对啊，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台湾的外交的状况其实有很多更艰辛的地方，那我们也对外交人员的生活感到很好奇。那你在那边的工作内容可不可以浅显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像我们在国外外交人员的话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官方的，一个部分就是比较民间文化的。那官方的话其实很多人他们对于外交人员，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台湾在国际上是被打压的情形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在国外还有官方的合作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解释一下，像我们现在最有感的，政府最喜欢说最有感的就是现在的民众他们出国可以，就是很多国家是免签证。对，这个部分的话到目前为止外交部很自豪的说，拿着台湾的护照到全世界有142个国家或是地区，
对对对，
可以不用任何的签证就可以就是进入当地国家了。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驻外管处跟当地的政府就是就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不断的协商协商到最后当地的政府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开放这个权益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享受。
哇，我们要谢谢你耶，
应该是谢谢全部的外交人员，
真的在第一线为我们这样努力。所以这样能够100多个国家都免签是一个不是很多国家都能达成的。
没有办法，我们算是
做的真的很好的，
做的是真的很好。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不像是欧美那种大国家，因为欧美大国家的话他们本来就是 就是怎么讲，因为他们国家本来就是福利很好，他们其他国家不会担心说这些欧美国家的人会到他们国家定居啊、
哦、
然后耐着不走、
嗯、
那台湾因为就是在国际的可见度比较低、
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争取到这么多国家跟地区，
就特别的难得哎、欸，
特别的难得，对，
哇，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想台湾的人民的表现
嗯
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嗯，那然后你刚刚说这是官方的部分，那民间的部分呢？
啊，民间的部分的话、嗯、我们就是比较强调文化的交流
哦，
像有时候我们会推广台湾的文化、
哦、
到当地国可能去播放，或是我们邀请一些演艺人员、嗯、就是所谓的演艺人员是一些音乐家或是电影人、
嗯、
他们到那边去参加一些、
艺术节
活动、
哦、
然后就是推广台湾的文化，或甚至是我们推销台湾的、美食啊、
嗯、
台湾的一些观光、
嗯、
一些软性的交流
哦，就是增加台湾的民的能见度，
对，然后就是最主要是希望国外他们对台湾更多的了解，也吸引国外的就是观光客到台湾，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
嗯，那感觉也要很有创意耶。
对啊，
对不对？很像在做企划这样子。
对，
哇，所以你的工作感觉也是不轻松哎。
就是要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哇，太厉害了，感觉可以聊的东西很多哎。
对啊，
哇，被你这样分享起来，我们的节目真的越来越有那种国际化的 feel， 好像要提高一个层次哦、
嗯。
那今天这一集啊，我们能够跨出台湾，有这么宽广的看见，真的很感谢你哎。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哦。哇，现在我们看到 Janelle 是非常神采奕奕，而且充满自信，有条有理的。然后你现在可以这样只身在国外啊，然后代表台湾，刚刚提到处理了很多的外交事宜，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很繁重而且不太能有所闪失的工作嘛。那你原本就是一个这么开朗这么正面然后很有抗压性的人吗？
我现在跟我之前应该是180度的转变了。
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你觉得？
嗯，
原本是怎么样的人？
我原本是一个很害羞的，
很害羞。
我要是在公众人物就是在大家面前要是讲两句话我脸就会红然后我一定每一次拍照我一定会找最角落那个地方。
好难想象啊，因为你长得跟洋娃娃一样哎，你怎么会？
以前真的就是不知道，就是很害羞很害怕。
是哦，
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是虽然我有哥哥跟姐姐，但是他们年纪跟我差很多、
嗯、
所以我从小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子过来的、
哦、
所以很少跟其他人接触、
哦、
然后所以在对就是跟别人沟通啊讲话方面我就是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对话、嗯、
完全看不出来耶那所以你的个性上面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开朗有自信吗？
没有，我以前其实就是内心很多的安心担忧，很多
的
害怕的，
没有安全感吗？
对，没有安全感。
是哦，
嗯啊、
那后来你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信仰的呢？
其实是跟我接触到信仰是跟我的工作有关的。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外交工作，
嗯、
当初我并不是外交系毕业的
嗯嗯，
所以我要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努力上可能会比跟别人
需要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努力。
嗯，
那我对于我自己的资质我是没什么自信的、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考这个试、
嗯、
然后当初就是考试的时候很多辛苦，然后、
嗯、
到最后呢就觉得自己做不到
嗯
然后做不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这个对人生感到是负面的，根本就没有走下去的动力。
真的、哦、这么严重？
对，
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念头嘛。
对，就不好的念头，甚至我也曾经就是试着去执行这一些念头。
真的、哦、
然后后来就是在等有一次就是在考试等待发布结果的过程中就 那一次我其实是非常的没有自信
嗯
后来我 就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跟我应该是我应该先说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就是
接触
也没有任何人传道给我、
嗯、
然后那一天在家里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就去教会吧、
嗯、
我就直接去教会。
你是听到一个声音？
听到一个声音。
他在做什么祷告吗？
没有，我就在家里扫地。
扫地吗？
对，
就听到一个声音。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去教会吧。
那你没有吓一跳吗？
我没有吓一跳，然后我想说好， 我就去教会，隔天呢我就去教会、
嗯、真的哦，
对，我就直接去教会。
你哪知道要教会在哪？
因为我就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 骑车去图书馆的过程中，我都会路过一间教会、
嗯、哦，是哦、yeah. 嗯嗯、
然后我对
呢，太神奇了，
对呀、啊，我也觉得很神奇，但是我就是单单的那句话， 那声音跟我讲说你去教会吧，我就去教会了、
嗯、
然后我去教会之后呢，牧师就跟我讲第一句话，他说、嗯、耶稣爱你，然后我就相信了。
哇哇，你真的还记得牧师跟你讲的第一句话？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神是神的动工，因为在那之前我是一个我妈妈是非常虔诚的道教徒、
哦、真的，
然后我也跟着我妈妈到处去拜、
嗯嗯嗯、
然后所以说传统的信仰在我内心，就是在我生长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嗯嗯嗯、
那我能够从这个传统信仰马上转到就是基督信仰，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感谢。
对啊，而且好像 没有什么挣扎，听到声音就去了，
就真的没有任何的挣扎。
嗯，那这样去教会之后，你对你的信仰能够怎么样深化呢？
其实刚开始我去的是一个乡府的教会，它是就是专门传道给乡下地区的一个教会。
哦哦哦哦，嗯嗯，
那我去的时候呢，因为对神开始有认识，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
嗯嗯，
然后因为刚开始接触，所以对这个基督信仰我是充满了希望的、
嗯、
然后也因为是刚开始，所以一直读圣经的 过程中是蛮有热情的。
嗯，
可是后来过了两年多，也遇到一个瓶颈。
嗯，
那时候在工作上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我考上这个外交工作之后，我一直以为说这个工作就是我的目标了，我已经达到目标了、
嗯、
但是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进去外交部工作，我才发现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一个工作环境、
哦、
然后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就说，好，我只要存到一笔钱我就辞掉我就要去教会，我努力的奔跑。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是自己这样跟我自己讲。
嗯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牧师说，牧师，我觉得我现在信仰不冷不热的，我不想要这样子，我要怎么办？
嗯嗯，
我的牧那然后牧师就跟我讲说，那你就祷告吧。
嗯，
我祷告之后过不久就有同事，
嗯，
就他就说他有感动要为我祷告
啊。真的吗？怎么那么神奇啊？
对，然后他又跟我讲说、嗯、啊，我们现在我们有一就是我们有很棒的圣经导读，你要听吗？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开始听他所谓的就是这些圣经导读。
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认识了总会长牧师。
哦，所以这个圣经导读课程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
让我在信仰上提升一个层次。
嗯，怎么说呢？你本来不是就有在读经吗？
可是我没有办法，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从这我自己读经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得到很大的力量。
哦，嗯，那所以其实圣经真的它需要一点引导。
对，需要引导，因为在就是读圣经的过程中，像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虽然说我读圣经，我会祷告，但是在这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得胜工作上带给我的痛苦。
嗯嗯嗯，真的很难想象你会有痛苦哎，因为看起来是一个这么柔和，然后那么有抗压性的人。那所以你之后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了圣经，那我相信因为了解圣经，祷告也能够深入嘛。那你跟神越来越亲近之后，慢慢的你有什么改变吗？个性啊，心态上面。
其实我之前的个性是很强势的，
很强势。
我其实
然后又很害羞，这是怎样？
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家人他们一定要把我当成公主一样来对待我，我说什么他们就不能说 no。
你这个双面人。
然后呢，后来就是刚开始接触圣经之后，其实我的个性也没有太大的转变。
嗯嗯，
后来就是上了就是渐渐的接受这圣经就是导读的课程之后，然后就是学习了总会长牧师教导的教导了一些话语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慢慢内心慢慢的感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是会有股力量让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爆发脾气，但是那股力量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哦，哇， 这真的是用言语很难传达的，
对，很难传达
改变。
但是我家人他们也感受到我从以前到现在的改变，
真的哦，哇，那所以那些比较不好的或甚至会想伤害自己的念头应该也就不太会有了吧？
对，就是渐渐的消失了。
哇，那你的家人看到你这样的改变应该觉得也蛮神奇的。
对，他们
一样都有去教会，怎么会有这种改变？
对，他们也很觉得很神奇。所以在我度过这个信仰的过程中，有一些理念是跟传统信仰是有冲突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看到我身上的改变，所以他们也接受这一切。
哇，哈利路亚，
很感谢神。
那我觉得福音给人的改变真的不是说会让天上掉下来一笔钱啊，或者是说哇让你就不会碰到挫折，而是我们本身的质改变了。
对，
我们的心灵跟灵，然后可能就是跟亲爱的神可以接知之后，我们有了他的心智啊，有了他的这种爱的能力，所以能够面对这些风浪说比较游刃有余这样子。对啊，真的很神奇耶。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个性上面啊这些转折是 你也说不上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打动你的话语？
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说我刚从传统信仰转到基督信仰的过程中，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到现在这句话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
真的
那一句话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是以赛亚书40:8，他说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哇，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为就是面对这世上人是这样变来变动非常的大，每个人他都想要在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个力量，让自己能够坚定的，能够不会改变，让自己可以依靠的。但是事实上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然后这一句话我深刻的感觉到神的话就真的是永远不会改变。
神的话语就是一直在那里。
对
对，就是在世上就是你刚刚所念的经文一样啊，很多的也许你今天是在台湾，之后你是在其他的地方，可是不管在哪里你却能够有一个很坚定的力量能够前进。
对，
甚至我知道你还能够把家人也带来教会里面。
对呀，我传道给我的大姐其实应该怎么说呢，我当初我大姐她是开早餐店的然后她也是传统信仰，她是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子看着她就真的很辛苦，然后看着她就是没有信仰但她是传统信仰所以她也跟着我的妈妈到处去拜拜希望能够得到祝福但是她没有后来神就在她身上动工那时候
我有听到声音了吧，
她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呢她也是很顺从的，就是他那个时候去拜拜但是有一阵子他没有办法，就是他没有办法晚上没办法睡觉，他下午也没办法补眠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他就跑去就是传统信仰的就是让人家收金但是完全没用，越收越糟糕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过来吧然后他想说
也很大胆的
就接受了因为他也离过婚，在婚姻上是触礁的所以在人生路上他也走得很辛苦然后他看到就是信仰在我身上的改变之后然后他也愿意尝试，他就是愿意接受他接受之后他也感受到真的神在他身上赐下很庞大的祝福。
哇，感觉好想认识一下你姐姐哦，可以听他见证一下
他的见证很多，
真的哦。哇，所以你看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你看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对啊，
哇，我觉得你的改变就是最好的传道的这样的话语耶，
是
真的改变家人，就是传道给家人最好的可能是以我们的爱跟关怀还有自己实际的改变。
对啊，
哇，你身上真的很多神的带领跟神迹耶，听了
真的很感谢。
对啊，真的听了很有力量。那我们先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那 Janelle 你现在常年就是身处在遥远的奥地利，然后又工作这么繁重啊，但是你还是维持着很高度的对信仰的热情，然后甚至还可以带领家人的信仰。那我觉得现在你身边没有了就是弟兄姐妹的帮忙，然后也比较没有办法跟很亲近的牧者在一起，就是有人协助你，我很想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维持你的信仰生活的。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不是我自己特别的 费心思去维持我的信仰，但是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的动工是很大的。应该像我刚到奥地利的时候，那我对那边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我也很少出去玩，所以就在家里常常就看圣经啊，看圣经啊，看话语啊，然后可是像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也很想出去玩，
对呀、啊，
然后我可是我就想说，工作的时间这么的长，然后下班之后我也都在家里看圣经啊，看话语啊，我就祷告跟神说，神啊，我真的好想出去玩，你赐给我出去玩的机会吧。然后呢，神就动工了，他就让我，因为在工作上我常常可以到处去，
真的、哦，
出差的过程中就可以去看看，
顺便去看看这个地方，
去看看外面的地方，对。
哦，真的好神奇哦！所以你第一年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出去的机会，
完全没有。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是办公室家里，办公室家里这样。
真的，我没有想到是这样，想说，哎呀，外交人员应该常常就是在办宴会啊什么的。之后神就动工了，
对，之后神就动工了。
在你这次再回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哇，你还是跟神之间保持很亲近的关系啊。
其实这跟我在传统信仰的过程中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以前还没有相信神，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妈妈她常常跟我讲说，啊，你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呼喊某个偶像的名字吧。
哦，我知道了。
然后呢，我也确实就是在有一次我在考试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我就想起我妈妈跟我讲的话，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呼喊着那个偶像的名字，我不断的呼喊，结果呢，就好像是在圣经旧约里面，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那边就是
征战
的时候，那一些巴利的先知，他们不论再怎么的呼喊，还是不会有，他们还是没办法，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经历这样子的痛苦，所以在我就是认识神、相信神之后，我感觉到神在我身上的动工，所以我相信这是真的。那所以我就坚持下去。在过程中，我就不断的跟神对话。
所以你其实做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是在生活当中会不断的呼喊神的名吗？
对，我会把神当成就是像在我身旁，我会跟他对话。有时候遇到一件需要选择的时候，我就说，做这个好呢，还是做那个好呢？
哇，你的信仰是很细致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
然后我也感受到神，因为圣经说神是活着动工的神，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在我询问神的过程中也可以得到回应。
真的好妙哦！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起来的一个过信仰的态度。因为可能做礼拜一定就是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啊这样子，然后祷告的话眼睛一定要闭起来长时间啊。可是我们有好长的时间其实眼睛张开着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你维持你的信仰，特别你在那边德文又这么难，是不是？
德文真的很难。
所以你在那边养成了一个很棒的习惯，就是即使是张开眼睛平常在生活的时候也是跟神不断的对话。
对啊，而且在这对话的过程中让我觉得真的好像神就在我旁边，所以我不会觉得孤单。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你一个人那边，
对对对，
你的家人没有在陪着你，然后呢，
对啊，我就是这样想，
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寂寞吗？
对啊，
我就会跟他说，我不会耶，我不会觉得孤单。
我们真的一定要试试看。
对呀，
试试看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呼喊神看看。
对呀，
而且在呼喊神的时候可能一些杂念也没机会进来，因为不断在跟神讲话。
对啊。
那你这样子的生活当中虽然是每天不断的跟神对话，但是有时候工作也是或者顺利跟不顺的时候，那你在面对一些低潮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像我如果遇到事情的低潮的时候，我会先以我自己的观点，在祷告中，然后就是去问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呢，我说完，把我的故事说完之后，把这件事情全部放在祷告过程中之后呢，后来我通常都会得到一些回应，然后就是以一个不同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原来可能会很受伤的心情，可能跟同事之间的争执啊，或是工作上的挫折，我就会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例如说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吗？
有一次，我跟我们的那个 应该是说另外一个组的同事，
嗯，
那我们就是发生了争执，
嗯，
然后其实是工作上的，那对方呢，嗯，他不愿意配合，
嗯，
然后我就很生气，
嗯，
后来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就祷告跟神说，怎么会这样这样，他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恶劣呢？
嗯，
后来我就是祷告完之后，隔天我就有感动，就是说没有相信神，他是在这世上生活的，嗯，他以着他自己的方式这样做，他可能，嗯，或许他那不是他愿意的，
嗯，
那我要试着去包容他，
嗯，
然后我那时候内心本来非常的愤慨的，就比较舒缓一点了，
嗯，所以就能够做到包容这件事，
对，就能够做到包容，
不然可能在家里先想好一套词，明天再来继续征战。
对，本来想说我还没祷告之前，我想说好，我明天看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讲话，我一定要让他常常就是那种受伤的感觉。
哇，我觉得祷告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一件事情，
对，
这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对，啊，
对，其实我们跟人对话会得到别人的意见，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像 Janelle 一样试试看哦，碰到这些本来自己很过不去的，
嗯，
换一个角度来看看，
没错，真的很得到，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还有得到的改变。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欸，很会交托，然后很会跟神聊天，是不是？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个很会顺从的人，
嗯，
可能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让我得到太多的经历，太多的痛苦，所以当我抓到这一个真的是可以支持我的力量的时候，我就是不放手。
嗯，我觉得就像耶稣他曾经说，你们啊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到安息。
对，
其实这一份安息是因为他真的有能力的关系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的。
对，没错。
哇，我觉得你现在人生已经完全充满了祝福耶。
我觉得我领受很大的祝福。
真的是这样，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如果我们真心的仰望神的话，神的恩典跟祝福是绝对不会枯竭的。
没错。
嗯，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那其实，Janelle 他很快又要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了。那我们能够抓住这种短短的时间来访问他，真的很难得。我想所有的听众也都会为你祝福，那我也会为你祷告的。
谢谢。
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或者是主日正道灵感的箴言。
嗯，我想分享的是有两句。
嗯，
一句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7:7，
嗯，
上面写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Amen。
然后另外一句是总会长牧师他所教导的，
嗯，
人是藉由身体以着想法来生活的。
人是藉由身体以着想法来生活的。
对，
嗯，需要为我们开破一下。
我先讲圣经这个部分，
嗯，
因为我从我自己这样子人生过走过来的路，就是这样历程，我真的发现，嗯，只要真的内心想恳求，想要去寻找，神就会帮我们开门。
嗯，
然后
就好像在过去，你真的很想要找一个能够依靠的力量，
对，
真心的，
对。然后当我来到就是接触了这样子基督教之后，
嗯，
然后因为我询问又想寻找，所以神就带领我，嗯，提升更一个层次去了解，更深入的了解圣经，
嗯，可以把圣经更多的深入了解跟解开。
对，
嗯，
所以我相信只要真的愿意去寻找，神就会开门。
阿们，就是神就在那里。
对
对，嗯，
然后另外就是这句，人是藉由身体一直想法来生活的，
嗯，
其实从我就是有信仰之前跟有信仰之后，很清楚的发现，
嗯，
真的我这个人没有改变，但是我的想法改变了。
嗯，
在之前我还没接触信仰之前，我的想法是世上的是错误的，所以 我的身体过得很痛苦。虽然说 我用我的肉体执行了我的想法，
嗯，
但是我度过的是痛苦的生活。
嗯，
然后现在呢，因为我学习了，
嗯，
然后也了解就是圣经还有神他的，就是要带领的，
嗯，
的路，所以因着想法改变了，所以我真的走在真的是 很幸
福的
道路上。
哇，真的是这样，欸，其实都是同一副身躯，
啊，对，啊，
然后也是过着24小时，可是感受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守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啊，
也要遇到能够 引导我们想法的这种很好的一个话语。
对，
嗯，哇，我觉得神呢一定会继续的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你的。年轻的朋友们也许也可以 试试看，在寻找这个花花世界各式各样的东西之前，也可以呢试着更深的认识自己。
对啊，
认识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想要的东西。
没错，
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歌。今天呢，我们跟很美丽的 Janelle 一起度过了一个很有这个世界观，而且又甚至到达了神的世界的这样一个很宽广的一个分享的时间。那我觉得从她的分享当中，我真的感受到了生命是需要用真爱以及真实的真理呢，才能够真的使它滋养，然后能够最有价值性的这样子来成长的。那过去的 Janelle 呢，其实也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要求，而且很想要度过很理想的人生的人。但是即使是肉体呢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自己的心灵呢却永远都还是会有想要依靠的，想要有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之路。那透过她的分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外表很美丽的女孩，可是她内心当中却有了很坚实的后盾，有了很强大的力量，所以借着这个力量，他真的是可以飞翔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然后跟着神一起呢，可以达到人生当中更高的幸福的境界。那今天呢，非常的谢谢 Janell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Jenny，
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呢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